大家好，我是千信，欢迎来到说历史。麻烦大家动手指订阅、按赞、留言、分享，也请打开小铃铛，谢谢。今天的历史杂谈是英国皇室的奴隶黑历史。英王查理三世2023年4月6日高调的表态，支持调查王室的黑历史，也就是王室与奴隶贸易的联系。这位国王的新作风引起了舆论关注。其实稍微知道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英国在奴隶贩卖历史占据重要角色是众所周知的。要谈到王室跟奴隶贸易的联系，那就能追溯到黄金时代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其实这是查理三世的表态，原因是英国媒体引述文件指出，17世纪的英格兰国王威廉三世拥有贩运奴隶企业的股份之后，白金汉宫发声明表态，查理三世支持调查英国皇室跟跨大西洋奴隶制之间的历史联系。显然作风有别于过去的英国女王。今天千信就稍微来说说英国皇室的这段黑历史。要说到英国君主政体认可的奴隶贸易倡议，那就开始于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在位的1560年代，对于约翰霍金斯的奴隶远征热情的支持。由于英国政府的官员跟英国女王的共同支持下，霍金斯一共进行了3次独立的航行，其中袭击西非海岸的非洲定居点，还从葡萄牙船上抓获了数百名被奴役的俘虏。由于霍金斯无视葡萄牙在欧洲非洲奴隶贸易中的主导地位，更在西班牙加勒比海抽走了非洲俘虏跟的货物。在霍金斯获利颇丰的第二次航行之后，女王向霍金斯授予勋章，该徽章有一个用绳子绑着的裸体非洲人，或许是以此代表他的黑奴贸易功劳。1660至1685年，这时是国王查理二世统治期间，王室跟王室的成员在非洲奴隶贸易上投入大量的资金，为了增强并恢复君主制能掌控的财富跟权力，更想在大西洋贸易取代荷兰。查理二世在登基后不到6个月，就向私人贸易公司非洲皇家冒险公司授予了特许状，该特许赋予了皇家冒险家对于非洲西海岸的贸易、土地跟邻近岛屿具有长达1000年的垄断权，从北部的布兰克角，也就是西撒哈拉，一直延伸到南部的好望角。英国国王更借给该公司许多的皇家船只，包括一艘名为 Black Armor 的船只，并为国王自己保留发现金矿价值1/3的权利，得以控制英国跟西非的贸易收入。这其中包括了黄金、兽皮、象牙、红木以及奴隶，这些提供庞大收入的前景，让王室能够从议会之外获得财政独立的地位。该公司成立以来，皇家的冒险家受益于皇室的关系以及皇室的政治还有财政支持。第一份的特许原始受益人中有一半以上是贵族或是王室成员，其中当然包括国王本人。事实证明，对于寻求从西非贸易垄断以及贩卖剥削非洲的男人、女人以及儿童中获利的投资者是特别有吸引力的。1663年皇家冒险家公司收到一份新的特许状，明确授予该公司在英国商人中的独家地位，包括可以在西非海岸购买被奴隶的俘虏，并将他们运送到美洲的英国殖民地。在国王的核心圈子以及希望利用非洲贸易谋取个人利益的政客还有朝臣的赞助下，这家仍在成长的公司开始将数千名非洲的俘虏运送到英属的加勒比海地区。而在上岸之后，能够幸存下来的非洲人将被卖给英国的买家，或是寻求购买奴隶转运到西班牙、美洲的外国商人。时间来到1664年的3月，该公司已经将3000多名的奴隶男女以及儿童送到巴巴多斯，并将780名非洲的俘虏运送到牙买加。这时候在英国本土用非洲黄金铸造的新硬币称为几内亚开始流通，在君主的头像上方印有大象，这是皇家冒险家的独特标志。这个计划向公众传达的信息很明确，国王成功扩大英国在非洲的利益，丰富英国并加强大西洋帝国的版图。不过呢，该公司最初的成功却是短暂的。皇家冒险家公司因为奢款购买非洲俘虏的殖民地所欠的债务不断的增加，让该公司陷入财政困难。同时间荷兰海军意图夺回非洲黄金海岸的堡垒，又削弱了该公司本就脆弱的地位。之后跟荷兰争夺非洲贸易控制权的商业竞争，更引发了1665至1667年间第二次的英荷战争。随着该公司的财务崩溃，业务中断，有更多具竞争力的英国商人纷纷涌入，帮助维持向英国种植园供应被奴役的非洲人群落。于是皇家冒险家于1671年因破产宣告解散，取而代之的是一家新的垄断贸易公司。1672年当查理二世国王向重组的英国皇家非洲公司授予特许状时，美洲对于奴隶劳工的需求已经加大，如果能够确保向英国的加勒比海以及北美的殖民地能够稳定的供应非洲俘虏，不仅可以为股东跟盟士创造利润，还可以扩大英国在大西洋世界的帝国足迹。随着大西洋殖民地的众多英国种植园主对更多的非洲奴隶有着强烈的需求，除了让英国的奴隶主从中获利，更使得非洲奴隶贸易也随之扩大。历史学家佩蒂格鲁指出，在整个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期间，英国皇家非洲公司向美洲运送的被奴隶的非洲妇女、男子跟儿童比任何其他机构都要多。该公司的印章记录英国的奴隶主如何在国王的鼓励之下 热切地利用非洲人的生命跟身体来创造商业财富，还建立海外的帝国。印章上有一头大象驮着一座城堡，两侧则是两个被奴役的非洲男子。人物的周围是公司的座右铭：通过皇家赞助，商业繁荣；通过商业，王国。从1672年成立到1688年，约克公爵詹姆斯，也就是未来的国王詹姆斯二世，他担任皇家非洲公司的总督以及最大的股东。詹姆斯也担任过海军上将的勋爵，这赋予他能够对任何挑战该公司在西非或是英国殖民地垄断地位的人行使惩罚权。由于英国君主制跟奴隶贸易如此紧密的交织在一起，以至于该公司在奴隶身上留下皇家所有权的永久印记。在出发前往美洲之前，非洲俘虏的右肩或是胸前都会被落上字母 DY， 这代表约克公爵，或是 RIC， 这代表英国皇家非洲公司。1688-89年的光荣革命推翻国王詹姆斯二世之外，也削弱了皇家非洲公司的特权地位。由于皇室的赞助人不再参与该公司的事务，另外寻求进入西非市场的英国商人表示要以较低的价格要求更多数量的非洲奴隶，这大大削弱了该公司想要维持垄断的奴隶。1698年，议会向所有的英国商人开放奴隶贸易，所有的独立贸易商必须向皇家非洲公司缴纳 10% 的关税，以帮助维护非洲堡垒。当该法案于1712年到期时，自由贸易时代正式展开序幕。当时有数百万非洲人被迫跟家人分离，俘虏后遭到强行运进大西洋，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之后，还得遭受身体、心理以及性暴力，惨况难以言喻。1690-1807年间，这是大西洋奴隶贸易的鼎盛时期。欧洲的奴隶主将大约600万被奴役的非洲人运往美洲，这些俘虏中近乎一半是乘坐英国或是英美船只抵达。在英国国王跟议会的保护之下，奴隶贸易成为英国最赚钱的产业之一。大西洋殖民地的糖、烟草、棉花跟咖啡等受欢迎的劳动密集性农产品，都是取决于非洲俘虏的定期供应。绝大多数被奴役的非洲男人、女人跟儿童都被运往巴西跟加勒比群岛的糖田工作。当英属大西洋帝国越来越依赖被奴役非洲人的劳动力，对于奴隶贸易和殖民奴隶制的批评者很快的遭到边缘化或视为激进分子。与此同时，被奴役的男女将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与奴隶制还有种族主义殖民政权进行斗争。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逃跑、拒绝工作、装病跟集体反抗，被奴役的非洲人跟他的后代清楚地表明他们的生命同等重要。一些获得自由的非洲人后裔加入跨国废奴运动，并且将反奴隶制跟反种族主义作为使命的核心。而在乔治三世国王漫长的统治期间，从1760-1820，大西洋奴隶起义跟废奴主义者的多种族联盟也改变了英国公众对于奴隶贸易的看法。但同时，国王也支持奴隶贸易。由于国王跟他的儿子们支持奴隶制的观点，也支持伦敦西印度种植园主跟商人协会，这就把废除英国奴隶贸易推迟近20年。尤其乔治的第三个儿子威廉王子，也就是未来的国王威廉四世，当他十几岁的时候，在皇家海军服役，也是第一个访问英国北美跟加勒比殖民地的王室成员。在他住在牙买加的期间，亲眼目睹殖民奴隶制的威廉，并对他看到的情况表示认可。1799年，担任克拉伦斯公爵的威廉在上议院发表首次演讲，表示反对废除奴隶贸易制度。由于他的演讲让支持奴隶制的留学团体印刷并广泛传播，许多的英国人也认为他的演讲代表了王室的态度。不过，我们要了解，并非所有的英国王室成员都支持奴隶贸易，像是乔治的侄子兼女婿格罗斯特，跟爱丁堡的公爵威廉腓特烈王子，他与议会中废奴主义者结盟，成为直言不讳的反奴隶制支持者。1807年，英国议会宣布奴隶贸易是非法之后，腓特烈担任了非洲机构的首任主席。该机构是一个废奴主义组织，成立的目的就是执行废奴法，还要促进非洲的文明跟进步。威廉腓特烈跟托马斯克拉克森、威廉威尔伯福斯主要废奴主义者密切合作，他们也影响了欧洲主要大国仿效英国的做法，促进了废除奴隶贸易。即使1807年奴隶贸易法明文规定英国臣民买卖非洲俘虏是非法行为，不过加勒比地区、巴西、西班牙殖民地跟美国对奴隶的需求依然很高。甚至1808年之后，随着非法奴隶贸易的蓬勃发展，欧洲的奴隶主将数百万被奴役的非洲人运到美洲，其中许多人乘坐的是英国建造、资助或是装备的船只。甚至在英国废除奴隶贸易后的几十年中，被奴隶跟自由的非洲人后裔多次向英国王室请愿，请求王室支持对自由跟公民权利的追求，请求王室支持对自由跟公民权利的追求。不过这些请愿书大多被搁置，即使议会通过1833年废除奴隶制法案，结束英属加勒比地区、毛里求斯跟开普殖民地的奴隶制，但是遭到奴役的人们也没有立即获得自由的权利。由于谈判达成的解决方案是要求被奴役的男女继续以无薪阶级的身份为他们的前主人劳动，还要给予2000万英镑的补偿那些在奴隶制中拥有经济利益的英国人。反观以前的奴隶跟后代，除了得到英国主权的自由臣民地位的承认之外，一点权利都没有得到。 不过在1838年之后，随着英国大西洋帝国奴隶制跟学徒制的终结到来，英国的君主政体首次公开支持反奴隶制事业。1840年5月，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接受邀请，担任消灭奴隶贸易跟非洲文明协会的主席。而在一个月之后，他在伦敦举行的首届国际反奴隶制大会上发表简短的开幕演讲。根据当时在场者表示，当他出现在舞台上时，5000或是6000的人群疯狂欢呼，他的言论在喧闹声中几乎听不见，每个人似乎都把他跟和蔼可亲的女王陛下联系在一起。托马斯·克拉克森后来这样回忆，即使维多利亚女王跟阿尔伯特扮演人道主义改革者获得国际的声誉，但他们同时也得监督一个不断扩张的帝国。而在对于美洲、印度、非洲、亚洲和整个太平洋地区底层人口的种族征服跟剥削，这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维多利亚女王自称是反种族主义者，也成为莎拉·福布斯·伯内塔的监护人。莎拉·福布斯·伯内塔是约鲁巴血统的孤儿，也是西非埃格巴多家族的公主。她的父母遭到达赫美国王盖索杀害之后，当时名为艾娜的她当作囚犯关押，直到佛德里克·伊·福布斯船长登上伯内塔号，1850年6月倡导镇压奴隶贸易。福布斯通过谈判将艾娜释放，作为送给女王的礼物，并将她送往英国。在那里，艾娜的约鲁巴名字遭到剥夺，改名为莎拉·福布斯·伯内塔。在维多利亚女王后来的生活中，她跟印度秘书阿卜杜勒·卡里姆的亲密友谊导致于王室内部的摩擦，并震惊整个国家。这个故事在以前的节目中就有提到过。回到现在，光是历史上看，英国是贩卖奴隶的得益者无疑。根据英国国会网站，从1640年至1807年，英国把310万非洲奴隶运送到加勒比海、北美洲、南美洲的英国殖民地或是其他国家，当时是把贩卖奴隶视为可获利的工具。查理三世在最新声明中表示，这是我们过去最黑暗的日子，有关奴隶制的令人震惊的暴行永远玷污我们的历史。但查理支持调查王室跟奴隶制的联系，能够查出什么历史上没有写下的黑历史吗？这就令人好奇了。除了英国之外，荷兰政府在2022年12月正式为奴隶贸易的历史道歉，国王随后宣告调查王室在殖民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又说道歉是漫长旅程的开始，当地预计会投入资金建设奴隶制度博物馆，以及提高民众对奴隶历史的认识。如果你喜欢千金的节目内容，点赞、订阅、分享就是最好支持。如果有任何指教，也请在 Miss Bus 留言，会与您一起互动。订阅节目跟电子书作品，也请多关照。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